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就没有昨天那么强了。昨天是一个偏普涨，今天呢是一个偏普跌。好处呢是今天跌停的和大跌的，甚至中阴线也都不是很多。一般来说呢，这种情况呢算是一种良性的调整。今天量能呢是 1.6 万亿。那纯看量的话呢，昨天的量会略大一点，今天量呢略小一点，所以它整个量的趋势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由于说今天是回调的，然后呢又是缩量的，也就是说它的量是近期的最低量，对吧，还要来的低，所以一般来说在这种状况下它暂时还不具备破坏性的走势。要出现破坏性的走势，一定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但是滞涨，就前面我们讲了，比如说跑到一个高位，相对的高位给一个小阴线，但是呢量很大，比如说有小阴线量很大，那这个时候它不大容易再涨上去了。像这种阴线，那反弹到这里给一个阴线，甚至这一根就已经出来了，它是放量的一个小阴线，它后面就会回调。所以这里呢并没有放量啊，所以说我们暂且先把它看成是一个偏良性的一个调整。而很多朋友说，那为什么这里跌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挺正常的。如果说你去看平均股价，那么刚好打到了20日线，从这边开始逐渐反弹，对吧，我告诉大家会快速的回到起跌点，就是在这里，这不是有快速的杀跌嘛？很多人会杀在这里，杀在这里，杀在这里，这个都挺傻的啊！因为为什么它大部分都能回来？所以打到了这个压力线之后，它走了1、2、3、4、5、6，一共是六根阳线，所以说这个是六根阳线过后的第一根阴线，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所以说不要把这个看得太重啊！如果说你把市场看得太重，就每天每天一定要今天挣钱，今天要白干了或者怎么样，那会很难的。因为其实如果说放远一点，我们看比如说中线啊，或者说长线放远一点，你会感觉炒股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你经常在这个里面去反复交易，其实对于盈利，你最后会发现，除非你的胜率非常非常高啊，不然的话会发现对于整个这个你的这个就是资金的一个成长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好处。这一点大家自己体会一下。好，然后看几个宽基，现在的话国证2000也是一样，因为打到了压力线，所以说有一个回调啊，这个挺正常的。中证1000也是一样的，然后 A500 中证500，那么一般来说呢它的票越大啊，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一轮里面呢越弱啊，最弱的是上证50，上证50的话在这里跳空还没有补掉，然后上证指数呢这个跳空也没有补掉。那正常来说，因为陆陆续续其他的像39900、深成指啊什么都已经补掉了，所以说后面的话呢，正常来说上证50和上证指数最终也要把这个跳空补掉，才能算是整个反弹说暂时告一段落啊。所以说我们这里还是要保持一点耐心。那反弹起来呢，涨的个股和概念板块或者行业板块呢相对来说比较零碎。那近期呢，其实要论说比较强一点的，就比如说我们去看消费电子系列的，像这个 micro LED 啊， mini LED 啊，类似这个，就你会发现啊，他们其实走到这里以后，已经论收盘价其实已经创过新高了。你仔细看一看，像这个 mini LED 论收盘价已经创过新高了，它走了几根呢，六根阳线，然后再出现一个回调，包括像无线耳机系列。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它反弹并不是等到比如说像昨天大部分的端侧都在爆发的时候啊，其实到那一刻的它已经前面已经涨了这么几根了啊，所以说它又在这个点算是短暂的一个情绪爆发点啊，这种情绪爆发点一般会被吞掉，就这一根一般会被吞掉，因为大家都冲进去了啊，前期呢基本上没有人发现，对吧，类似这个。其他包括说端侧的也是一样 AI 眼镜，但是他们目前呢这个一个类型就是 AI 端侧应用他们还是最强的，就是在近期的一段行情当中大家看还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像 6G 和那个就商业航天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陆陆续续呢也会有一些小的一些板块它能够走出来。甚至啊我们说夸张一点，甚至说我们看一下像今天涨的像预制菜啊，这个板块呢看上去挺无厘头的啊，就是但是呢其实主要呢比如说龙头像这个海星食品它在带整个线，因为这个板块里面几乎全部是小市值，就很少见到有个别一两个大市值的，几乎全部是这种偏微盘的为主。因为有这种微盘的，所以说会怎么样呢，这类型的一些标的当它趋势啊形态啊各方面啊走得比较好的时候，他们都会有所上涨。 比如说我这边举个例子啊，当然不是推荐啊，就是说什么叫看上去还不错呢，就是至少说你要看到一个均线各方面短期长期啊都是多头排列的，然后量价呢比较关系比较好一点，像这种呢啊还是有希望去往上面去突围的，像这个安吉食品对吧，这个也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标的啊，这里又开始涨停板上来了，像以前的一些经常容易20厘米涨停板的这种像熊猫乳品啊，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走到这里以后均线粘合了，它慢慢又要往上跑了，具体到那个时候你说为什么它要往上跑，也许到那个时候讲一个故事，然后又有一个新闻又有故事，然后它就拉一拉起来，然后你跟着那个新闻进去可能又晚了啊，所以说这类型呢可以值得埋伏吧，只能这么说。也有说业绩看上去还可以的，盛达是做叶酸的啊，它其实还是不错的，业绩本身还是可以的，那作为小票来说还可以啊，就你不能跟大票比，那这种呢也算是回调到一个相对的低位。还有一个新青岛食品对吧，这个我们平时一直在说的，这青岛食品其实一路拿过来其实也是有一，如果说前面拿的啊，就听我讲个是拿的还是会有收益的，因为这个票呢第一个走势比较好看，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的话呢公司并不垃圾，虽然说是卖饼干的，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花头在里面，但是他的花头呢主要还是在于他的股东，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他的股东，股东的话呢他有这个深圳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啊，是他的十大流通股的第二大股东啊，挺厉害的啊，这个核子基因可不是一般人呢、啊、是吧，其他都是个人，因为这种呢一般机构是不会去买的，因为这种市值太小了，30亿市值以下的机构不买，所以说这种呢票呢就要么不涨，要涨起来肯定还是挺疯的，就是它可能会连板啊什么啊都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还是值得去一看的。还有像这个嘉华的，这个是做那个就是大豆蛋白豆油的啊，这个其实也还可以，你会发现陆陆续续像这种小票也正在逐渐的走好，所以一定要明白，就是说整个市场当中并不是说只有指数或者只有大盘，也有一些标的看上去还是能看看的。好，那我们过一会儿我们来讲这个日本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先来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判断啊，因为前面可能说有朋友没有看我的视频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就现在目前为止其实整个指数它还是在这个3800或者3800不到点，然后到多少呢4000点左右，这是震荡，这个震荡呢短时间之内还结束不了，就是因为你看它的量还在慢慢慢慢的在退的过程当中，它的量一定要退到多少呢，我们还是说要退到 1.5 万亿左右，像这个涨起来呢我告诉大家量就大了，量大了其实是不容易去见底的，它的量小了才容易见底，所以这个呢是需要过程的，均线呢也没盘好，所以说在这里呢大家先不要想着说你看大家都看空是不是这里能突破上去呢，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一般来说的话呢，很多人说要去布局一下跨年行情，春季躁动啦或者怎么样子，还没到呢啊，真的春季躁动是要过了春节以后才会有春季躁动的，现在呢不叫，现在叫跨年行情，所以说跨年行情有的时候会有跨年行情，有的时候会没有跨年行情，跨年行情呢一般来说呢是像今年，那今年因为过年比较晚，它说不定会有一个短暂的这种跨年行情，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跨年都没有大行情的，就是不大会在12月底或者1月初的这个时候突然起一波行情，这种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本来流动性也有限制对吧，然后到1月份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上市公司它会有一些业绩预告，像比如说由盈转亏啊或者怎么样子啊，或者有一些亏的特别多的一些小票可能会出一些财报的一些预告一些雷出来这个时候风险偏好都是偏低的，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呢要出直接出跨年行情不容易的，但只有在就我记得只有在2019年就18到19年的时候当时是走过一波，但是之前的话因为是熊了好久了，就是这一波了，就是这一波了，那19年在这里12月份有跨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高点在哪里呢，4月份出来的，它已经调了整整要半年了，调了半年多了，大半年了之后调整这么久以后，好一波行情起来，就是这个呢是一个跳空，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补上，你可以连着看，就是如果说看399001你会更清晰一点，你能知道这个为什么是一轮跨年行情，就是它是从这里开始的，12月份开始一波跨年行情，然后一直到春季行情结束，它是这个连续的，它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的，那么这里呢就是因为夏季行情之前已经涨了一大波了啊，所以说在现在马上直接再上去，这 概率不是特别高啊，所以说自己预期呢放低一点。现在的12月份的策略，第一个我们说了，到12月份第一个注重一下价值啊，价值其实在很多时候你越往后面去走，你会发现它这个第一个抗跌，那稳定性也更高。第二个的话呢，然后就是也依旧可以延续一下像11月份的这种缩打车的这种策略，就是我看的低位形态比较好，对吧，我就做做技术面的，可不可以，可以埋伏一下子拉起来我就给你，这样子其实也挺不错的，就是给你以后卖掉了以后就换个价值票，卖掉以后换个价值票，这样子的模式呢，估计就是整体的波动不会太大，就是不要去追涨杀跌哦，特别是在这个缩量的时候，缩量绝对不能去追涨，就一看这里还有个机会我去追一把，一追就死掉，一追就死掉，而且不要去盯着这个新闻里面说，比如新闻告诉你说、啊、比如今天什么热点明天什么热点，它冒一天狗一天的，就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必跌啊，所以说意义也不大，更多自己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个来的更重要。好，那么我们来讲讲日本的故事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日经指数，日经指数从泡沫破灭过后到说真正说见底我们可以说到大概到2002年的年底左右在这里是见底了。那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呢，基本上要持续了十年左右的一个熊市。那在整个这段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它第一个，当然前面一波涨的比较多，这一点和我们的 A 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之后的话呢，基本上因为这个前面的一段大家看不到了，如果看得到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前面它一直在涨的，然后这里基本上把它加速段全部吐掉了，吐完加速段它也就差不多了。但这个一个熊市里面，是不是说在日本经济基本面偏弱的情况下里面到底有没有牛市，这个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不知道，对，我们稍微查了一下资料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说其实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头十年，其实纯看日经225指数的话整体处于熊市的格局。这一点的话呢和什么东西很像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除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指数啊，或者说就是从这个就是2020年或者到21年开始，我们39901啊看深成指就更加明显，其实前期的一大段时间其实都是走的是熊市，对吧，到现在才刚刚转牛。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就像日本在整个十年当中它是存在了一些非常明显的叫新经济结构性牛市，是有这种状况。一般来说在四个领域，一个是医疗养老领域，这个医疗器械这个规模是增加的，然后高端制造领域，然后像丰田做了普锐斯啊，索尼的 PlayStation 啊，然后包括还有文化创意的一些产业啊，也是涨了，任天堂涨了17倍，然后包括说信息通信产业受到美国互联网泡沫的映射，所以说当时的信息通信电子行业累计涨幅是非常非常高的，有200%多，128%，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个里面呢和咱们类似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一个点，如果说我们只是说如果啊，如果说我们知道现在上面对于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观点一般还是偏这审慎的谨慎的啊，并不是那么的就是呵护吧，所以说这个房地产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慢慢的它会有一个，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选个名词啊，就是有点像是什么呢，有点像人的话等到年龄大了有的时候老起来，你比如说哎呦你看人老了，有一种突然之间它会突然之间一下子老去的，它并不是说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老，然后慢慢的稳步的去老去的，你会突然间发现哇这好多都一瞬间一看哎，这个人怎么现在最近这么老，你会有这样子的，也就在突然在一两年当中会发生这个。那么其实对于整个经济它和人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它的有的时候的一些冲击，它不是说你看你现在看上去还可以啊，对吧，你看万科就算这个债展期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我不管让市场去处理，对吧，谁家孩子谁抱，那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到终点的那个时刻突然之间就会出现这种连锁的这种连环雷可能就会出来。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为什么去参考日本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日本的话当年它的这个也是处于这种在整个房地产持续下行的这个环境下，它整个如何去开启它的一个牛市前面我们就不看了啊。那么经济增长是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这一点和我们不大一样，因为我们 GDP 增速还是比较快的，它的后来 GDP 增速是下来了，不过呢 这个由于它有很多的产业后来都放到了海外，所以说单看它自己的本国的 GDP 呢也不是非常的客观啊。如果统计进比如说它有到很多中国来投资啊，或者到亚洲其他的一些这个东南亚去投资的，其实他们还是正增长的，这一点和我们差距是不大的。然后这里面我们注意的几个点，就是说日经指数的十年熊市，我们看的一直是日经225，相当于在看上证指数或者说去看深成指，是一个道理，就到底里面有没有东西是涨的，是有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在1990年当跌幅跌的特别多了以后，到92年的时候是已经峰值叫就是叫峰值下跌了 63%， 这个时候跌的是最惨的。之后93年就是过了房地产泡沫下跌后三年过后啊，它就进入震荡期，震荡期的时候有几次有超过 50% 的反弹啊，其实它并不是没有涨的，是有涨的，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首先是它的估值，就是在泡沫经济时期，其实日本股市的估值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为什么非常高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泡沫经济过后，其实很多企业的盈利状况没有那么好了，并不是说它股价涨得高了，而只是说估值非常高。现在的和现在我们的 A 股现在的一个状况呢，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就你就发现经济越差，然后它企业呢也没有盈利，所以说你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权益的一个 PE 呢就显得比较高，看上去就估值就非常高。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科技行业在1990年其实经历了多次的一个扩张，就 PE 就是从32到38倍， PB 也上来，特别是说三年过后，这一点注意哦，其实跟咱们有点像的，就三年之后的反弹，科技行业的 PE 从49倍提升到72倍啊。但是软件行业的基本面仍旧在下降， ROE 水平也在下降，整个科技行情呢主要是由小盘股去驱动或者拔估值去驱动啊，这个时候也是有的。就是说它的这个行情并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这样子，就是直接是一路就这么下滑，而是在这个里面出现了屡多多次的像这种科技股的行情，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结构性的一个市场。就如果我画出来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在日本的多次像这种结构性行情当中，其实它出来了几个板块，有几个板块呢有一些我们这边还没有发生啊，有一些的话呢我们这边已经出现了类似的一个状况。第一个没有发生的就是养老产业，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医疗啊，就可以医疗啊，其实有部分创新药我们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些医疗，因为它之后老龄化越来越多了以后呢，其实它会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的一个刚性，但我相信到我们这边估计差距也不大，也会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就是高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话主要是丰田汽车啊，就是泡沫破灭以后，反而说他们研发了像这个丰田普锐斯的这个混合动力的汽车，也是一种新型的，算是新型动力的一个汽车吧，然后卖的特别的好，这个和咱们像不像？挺像的啊，其实和我们的电车是差不多的，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里面，他们的这个汽车又再往上面去拓展了一步。然后半导体啊，当时就发展了半导体，在半导体领域呢，就日本企业近乎于垄断了这个市场的地位。后面的话呢，它主要是在一些关键材料，比如光刻胶啊、电子特器啊、靶材啊，类似这样子的份额会比较多。所以说当时的话，他们日本的话，对于整个就是他们这样科技的一些研发的投入是特别特别多的啊。所以说到后来，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在半导体领域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席之地的。所以这一点呢，也和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挺像的，就我们走的呢也是这一条路。然后还有是工业机器人，就是当然日本也走了一段时间人形机器人，最终失败了，然后到后面但是工业机器人呢是确确实实走出来了，像这个发那科还有这个安川电机，整个市场份额也特别高。那么现在呢，我们自己国内的工业机器人其实也在慢慢在起步过程当中，所以几乎呢都复刻了，唯独只有一个医疗是没有，医疗和医药没有特别明显的表现，其他呢几乎都有类似的影子都在里面。然后包括还有消费电子突破，那主要是它卖了游戏机，就是像索尼啊，然后包括说还有类似像任天堂啊，他们做一些游戏机。那么在我们自己这边的话呢，映射过来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在消费电子领域的突破，不一定是我们做游戏机，我们可能做的是耳机，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都是由我们中国制造的，所以说这个一点呢也是有点像的。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当时日本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游戏，有很多游戏出海其实赚了很多钱。对应我们这边的话呢，非常类似像我们现在短剧，就是像短剧啊，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国漫啊，类似什么一些出海，有包括说我们的一些 就是抽卡游戏，也有很多有出卡，其实是也是非常类似的。那你说，这个好像游戏之间不如他们的好玩或者什么？一代人喜欢一代人的游戏，当时的游戏单机为主，现在游戏抽卡为主。然后也会出现这种当时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贵，就是雅虎日本是从这里开始崛起了。我们自己这边的话呢，其实也有，就现在崛起的是谁呢？就崛起的是字节跳动，也非常像啊，这两者也是非常像，有很多动漫作品后来都输出到了海外。我们现在呢也有很多动漫作品，我们现在动漫一点不比日本人差，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现在做的非常好的，有很多也是外包给咱们自己中国做的，所以说动漫产业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经常说骨子经济，所以这个是非常类似的。另外一个最最类似的是什么呢？就是信息通信产业。当时呢，在1990年的时候是爆发了一波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牛市，这一点和现在非常类似，就是我们现在发现除了要么就指数上去了，要不就是和 AI 算力相关的涨得特别好，其他的好像都没有牛市的感觉。这一点在日本90年代末的时候其实是类似的，就你去看它日经指数，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就非常强的一些表现，但是这个就是科技板块当时上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93年的反弹当中，科技板块上涨了 45%， 跑赢日经225指数 23%， 也就是说它超额的话有多 20% 多的超额板块哦。你只要想想那个股要涨到什么情况。然后这里面它炒作的话呢，它是跟着什么呢？跟着就是美国互联网热潮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现在在跟着什么呢？也是跟着美国的 AI 热潮的影响。你把字换一换，你就发现是非常非常类似的。然后这里面日本的这个通信产业，它的整个轮动的一个顺序是移动通讯到硬件到软件到互联网。这次呢，我们大概率整个路径还是这个路径。虽然说大家有时候抱怨，你看，哎呀，你看软件没涨，哎呀，你看这个互联网里面有的应用没有涨，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如果说 AI， 我说一定要最终说商业化去落地的话，它肯定会走向这个从硬件走向软件走向互联网。硬件呢更多的像是什么呢？就是像铺设高速公路是差不多的，就是首先需要去做一定的基建。就像当时的这个就他们的通信产业啊，就移动通讯啊，什么比如说包括做天线的、做宽带的、就是做光纤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未来，甚至到现在就是你已经过了30年了，这原来的一些基建的东西它还在用。现在我们呢就看到有大家从算力基建就是开始去对算力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慢慢到以后这些原来的一些算力它还是能用啊，并不是不能用的，所以它更加类似于说是基础建设，而并不是说就是我们说的简单的以这种纯的泡沫驱动，它并不是这样子。这个和互联网泡沫呢是非常类似的，因为当时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很多东西第一个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轮着给炒了一遍，就你要炒到最后完全应用端的东西都已经开始有业绩兑现了或者怎么样差不多了，就这轮行情就已经差不多到头了。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 NEC 的这些计算机巨头，像富士通，对吧？你仔细想一想，这有7倍 2.5 倍是不是和咱们自己现在中继续创啊，对吧，工业互联啊有点像吧，对吧，就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所以也都是受到了美国那边的一个就我们现在的 AI 影响，就是 AI 热潮的影响，它当时是互联网泡沫的一个影响，然后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就这种就是结构性行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的互联网行情全球扩散，就是也是一种这个对于日本股市的一个映射，就是他那边涨什么涨英伟达啊，所以说我们这边涨什么东西啊，其实是完全是映射的。那么整个信息通信行业涨幅是高达226%，和现在很像哦。电子设备行业涨幅是128%，都很像。但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板块或者说个股其实就很一般了。所以说这轮行情呢，它就是说市场对于科技类企业的业绩容忍度极高。对，这个是不是和咱们很像呢？你看多少倍了，100多倍了市盈率，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它是未来，对吧？别人是 AI， 所以说容忍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也没有看到说100多倍市盈率掉下来啊，所以说即便说很多企业甚至没有盈利，也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一样可以获得极高的估值，是不是和现在一样的，对吧？我们只要看看过去在映射到现在，我们发现哦，原来如此，完全一样的。所以也可以看啊，就是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当时是大涨了一波，然后日本呢是跟随它去做了一段的一个映射，所以我们现在呢是有点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关键的节点要看什么，就看到明年是不是能够对于整个房地产政策或者说对于居民的收入端，它可以在这里去改善，要不就修复 这个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要不就是提高，直接提高居民的收入，通过这两个东西去改善。如果不改善呢，那整个行情就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它的指数最终可能不会很强，就你可以看到比如说现在3800、3900、4000点，也许说最终的一个高点可能4200也就这么多，但是的话呢它结构性会非常的明显，就到最后资金还是一波把整个就是互联网，或就是不是互联网，就把一波 AI 的泡沫演绎到极致以后结束，会一样。就是如果说当然我们这软件现在看不到啊，就如果说能够知道的话，就是能很多的一些日本的比如说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公司啊，当时走的东西是怎么样子，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就全部跌光的。当时疯也是非常疯狂的，这种结构性行情是非常非常疯狂的。那它主要也是在于说在经济基本面没有办法直接转好的情况下，那么资金会涌入一些比如说像美股那边的映射，或者一些全球的这种宏观趋势会往这个地方去。所以说你在这个点上，我们就是以史为鉴，以他们的历史啊，就是把他们的这个经验当成我们自己的经验想一想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明年真的是没有经济上面没有太多的突破的话，那么整个牛市会彻底进入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这种结构性市场，它的结构性会非常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依旧是到最后是科技股，没有其他东西，就只有科技一路走到最后结束掉。那么指数的话呢，空间就不会特别大。当然了，你要说日本当年它没有做刺激政策，说和我们这里比不一样，也不是啊，因为当时的话日本首先做出了一个零利率，对吧，这个是史上首创的啊，从来都没有的，这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开创性的一个做法，首先是零利率，然后之后的话呢还有财政刺激是加码的，就是我们现在财政刺激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大，但他们当时也已经做得很厉害了，做到这种程度依旧没有完全去扭转当时的他们的经济的一个趋势啊，这个是全球科技浪潮的映射，刚刚跟大家讲了，它会有一个跟随的一个效应，就是你会发现整个市场日经225它是没有办法整体往上涨的，但是其中的一些就是信息通信啊、电子设备啊、精密仪器啊，只要和新经济相关的行业是远远超过大盘的，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的大盘是没有涨，他们逝去了多少年，但是有可能他们炒的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以前的这个故事翻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大家也就能够明白，如果说我们要说，如果说我们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真的说经济比较偏弱，因为现在估值该拔的估值也拔了，再往后面去你再讲故事也没人听了，对不对，你之后需要说真正说经济开始回暖向上，这个时候会去兑现这个预期，就是通过比如说业绩改善然后股价上涨，它会变成这样子了，就再也不是说纯粹我就水牛再怎么样子已经涨不动了，所以之后的话呢再要去讲故事呢，唯一的故事只有在科技里面讲，所以说之后继续再往后面去还有可能还是在这个科技里面会陆陆续续会出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股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要自己心里提个醒，就我们自己心里面是对于说我们中国是否能够说顺利走出这次通缩，我们对上面是有信心的啊，但是的话呢我们防要防一手，如果说到明年比如说PPI 虽然回正了啊，但是呢偏低迷，然后或者说明年整体的一个出口数据不是特别好，在这种状况下内需又不是很好的时候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资金它会去 all in 这个科技，又会是科技的这种暴涨暴跌牛，就是涨起来非常快但跌起来也非常快，就像其实这个是一样的，就是它涨起来很快砸起来也很快啊，它会是呈现这种，当然真正到那个时候，这里还没到四浪啊，四浪的时候肯定不会这么温柔的啊，还是要比这个要来的更大一点，所以就变成暴涨暴跌的这种就是科技型的这种就是结构性牛市啊，如果说是结构性牛市呢，那么整个这一轮牛市它的一个力度啊各方面啊其实要比想象中的要来的弱一点，就是没有这个这种全面牛那么强。然后说一下行情如果说要终结的话，那么要怎么去看，一般来说说如果说这种结构性行情要终结，它一般来说都是全球联动的，就是如果说就是纳斯达克或者说美股出现很明显的一波下跌了，那我们这边估计也拜拜了，因为它是完全是一个映射，当年的互联网泡沫也是一样。那么这轮 AI 的话呢，我还是说短期其实是有泡沫的，泡沫是在于资本开支特别大， 这资本开支大了以后呢，它可能是用在未来比如说五年十年需要用的，但是呢短时间之内大家都在赶这个东西，赶完以后呢它会进入一个短暂的这种就是需求上的一个就是需求跟不上供给的这种状况，然后你会出现说哎泡沫了一轮下跌，你会发现有些企业的这个业绩啊就开始跟不上现在 PE 的一个涨幅了，一轮就可以这个一个泡沫的一个回归，那回归以后呢继续再往上面去，因为这个叙事并没有问题，就像其实和互联网一样的这个叙事，你说互联网泡沫泡沫，但其实现在大家都是用互联网的，谁不用互联网呢，对吧，当时做的东西后来都是有用的，那现在的 AI 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但后面呢还有一些政策失误啊，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结束了，提前结束了这个零利率，然后把利率抬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决定，就是往往就是对自己太自信，就觉得你看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如果说现在不降息也没问题，日本也经常这一会儿要我要加息了，一会儿要把利率给拎出来了，然后包括说对消费他加了个消费税，这个都是一些政策上的这种失误，也是得雪上加，就是太过于自信，就认为说经济我们韧性足什么的，其实差不多的。基本面呢确实就是在新经济的行情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啊，所以说在这一轮里面只有一些就是非常非常映射非常就是和美国那边完全映射的一些产品，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成长性，其他的倒并没有。所以说我们也有些教训吧，教训就是政策刺激的一个局限性，就虽然说我们看到了金融再生法，然后零利率大规模财政政策出来以后，其实只有短暂的一个效果，就很难产生这种持久的效果，因为这个是房地产的整个的一轮下滑，对日本来说，所以你不大可能去扭转这个大势，你只能短暂的刺激，也就是说它在回落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回落过程当中啊，你短暂的刺激它啊，它会什么说反弹一下它又下去了，再刺激一下反弹一下又下去了，你只能去延缓它，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扭转它整个经济，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可以完全去脱离房地产这个行业，然后去因为房地产一直在跌其他东西还能起来的，这个没有过啊。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开创这个先河，但目前为止看不大现实。然后还有一个全球联动的一个风险，现在我们指数也是全球联动的，因为昨天大家都跌了，都在怕日本加息，对吧，所以说我们这边也跌了。还有一个估值泡沫的一个危害，就到后面很多科技企业的估值脱离基本面了， PE 估值高达70到80倍，这不算高啊，我们这边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到最后一旦就是大家对它的容忍度说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说它的业绩增速开始停滞，一旦业绩 增速开始停滞，那么大家就要去看它的 PE 了，一看 PE 70倍，一看100倍，那完蛋了，那肯定要是至少要来个腰斩，至少要来个腰斩，你说它企业不好吧也挺好的，但是呢就会去杀估值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个里面能够明白说通过日本的这个例子啊，我们能知道我们要退一万步，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明白退一万步，如果说明年到27年都出现的是偏结构性的市场的话，那么方向在哪里，方向只有在科技股里面，没有在其他里面啊。如果说是这样，当然我现在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现在15才刚刚出来，对吧，很多政策都没有真正落地呢，所以我们等到政策落地以后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毕竟也看到新闻当中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对吧，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涨薪呗，加工资呗，是吧，那这个要提高收入，那这是一件好事，就是那到底如何去提高，还是说只是口头上的，到那个时候再说，那如果能把收入提高了，然后呢房地产呢把它稳一稳，不要这么一直在跌，这个时候它会产生这种偏全面性的牛市，因为有前面的有很多消费啊，很多东西啊跌了好久了，所以说后面呢也都会拉起来，然后其他的一些中游的一些制造业前期呢又因为前有狼后有虎的，上面的话上游一直在涨价，下游们卖不出去，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会有个喘息之际，就会形成这种一个一波的一个全面牛，就我们乐观一点看的话，到2026年的下半年，就特别是到三四季度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走出这种全面牛，然后全面牛走呢走到27年左右就差不多了。我们还是观点呢还是不变，但是我们心里的防要防一把，就是真的说它经济是非常非常弱，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情况越来越弱的话，那么它只有结构性牛市，结构性牛市你只能等科技跌多了去买科技，没有其他办法，是吧。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